其实很类似的话题就是代孕嘛。如果你是一个中产阶级或者及以上的女性，你当然可以选择去找阶级比你更加低的低层的那些女性来替你代孕，替你完成这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然后你接下来就可以请保姆，然后你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几乎可以完全隐身，然后你可以去继续你的工作，做所谓的女强人，然后事业不会几乎不会受到一点的影响。就是你在这个家庭的分工当中所有本来属于中国更加普遍大多数的女性的那些家务劳动，然后养育孩子，然后生育孩子，这所有的这些极其耗费精力然后时间的这些过程，你都可以通过你本身所在的阶层然后带给你的金钱去让别的女性完成。你完全可以把这些压力和痛苦转嫁给比你所在阶层更低的那些女性，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这过于残忍
了。对啊，实际上去争取一定的女性权益，它是推高天花板的行为，它或者说它是去触摸禁区，甚至试图把那个边界推得更广的行为，这当然是有风险也是需要勇气更需要力量的。我实际上是我觉得要原谅别人的懦弱吧，我也不能说原谅，我根本没有资格去那个叫什么去，
你没有立场原谅，对对对
对对，我没有立场原谅，应该说是要允许他人的懦弱。
嗯，确实理解也允许。好，
大家好，
我们是胡扯狂花，又没有对上，太搞笑。
没事没事，已经比上次进步了很多了。好，大家好，我是依依，
我是小新，
耶、yeah,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每次录播客都好开心啊。虽然只录了第二次而已，
那两次都很开心，剩了一次，
对，而且长达一月没有更新，可能一月多了，我感觉好像一月多了，
真的
很懒。
我们自从，但是我觉得能够录到第二期已经很了不起了，对
我们真是太了不起了，哎，太厉害了，
说得好，支持，我也觉得。好，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正题吧，就是。我们想要录这一期的起因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哦，我们在豆瓣上可以发现有一个数量非常庞大，力量也非常就是强大的一个群体，就是豆瓣基女女权，然后他们就是创造了很多非常富有想象力的词汇，比如说娇妻啊、服美役啊、婚旅啊等等词汇。然后这些词汇因为它本身具有一定的攻击性和一些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充满了这种歧义，就是让大家对这些词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它是一种厌女的体现，然后又但是豆瓣大部分的基女呢都会觉得这些词其实都是属于他们表达自己激进女权主义诉求的一些很正当的词汇，然后就是一直都针对这些词展开了很多讨论，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些词到底是不是厌女吧。
是的是的，说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对，确实，而且我印象很深，就是之前有一次我在豆瓣一个帖子上面看到一个楼主发帖说他当时是要举例豆瓣和微博女性发帖的思想的差别，然后他当时去归类豆瓣女性的思想，他是说像我们豆瓣一样看不起嘲笑那些结婚的女人，然后我看到这个说法，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荒谬啊。
对，
我
确
觉
实。
得，
你，
实际
哎
上，当
呀。
我们，我觉得像，如果说一个人他去说"婚驴"这个词语的时候，他背后实际上和我刚刚举出来那个楼主的例子，可能背后的心理是一样的，就是以自己作为单身，或者说自以为非常洞悉父权制或者中国两性关系的结构的姿态，那种有那种非常非常傲慢的感觉，但是对。
对，确实很傲慢。我觉得，娇妻跟美意这两个词还是非常有讨论空间。就她到底是不是厌女，这个还是，很值得讨论。她，但是我们肯定只能客观的去阐述，在一部分人使用这些词，或和另一部分人使用这些词，他们的，这种表述和他们的主观的想法可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婚驴"这个词，我是真的接受无能。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用这个词。都是艳女。
对呀，我觉得，哎，我也觉得，我觉得"婚驴"这个词，它实在是太傲慢了。这也很
对。
像，就是一些人他会觉得，如果一名女性她有男朋友，或者说她一旦进入异性恋的性缘关系当中，她就根本不配称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就比如说最近不是有一个微博的博主，然后他同时也是豆瓣的，也是一位豆瓣用户，然后叫橘子，写了一篇比较出圈的有女权主义意识的文章，叫做橘子，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哎，我今天其实就是我录这期播客之前，我还特意翻了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出圈的女权主义文章，就是也不是文章，就是一个帖子，关于聊化妆到底是不是服美役，不知道你有没有
哦，
看过，
对，
就
我
是
知道。
对雨中山果落，我们洛姐的金
对对
粉
对，我
发
知
言，
道。对，
真是太强了。
对，那我先把那个说完。就是，
好的，好的。
他就是那个用户他写的一些文章和故事，就是你可以清晰的看到他对婚姻制度的反抗和对一名女性她应该拥有自由选择权利的追求，但是因为她有一名男朋友，所以就有很多的他们自称激进女权主义者反过来说你去谈恋爱就是对，就是在消费女权。你既然已经进入了恋爱关系，尤其还是和你既然已经进入了恋爱关系，那你就根本不配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他显然就是，虽然他被一部分人打成根本不配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的人，可问题是他所做的影响力和他所实践的东西都是更为，更有影响力和更加具有实践意义。我觉得这
哦，
更那个了，对，就是你对一个他确实做出了一些贡献的人，然后反过来去讨个他。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哦，其实你说的这个现象，事实上让我想起了，就是昨天还是前天，他的那个热搜，就是他们，上野千鹤子承认自己曾经秘密结婚的这个热搜，
哦，对对对，
然
我知
后。
道。
对对对，然后很多主流媒体或者说所谓的那种营销号，他们就是在撰稿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一个倾向的一个观念跟态度，就是有一点嘲讽的那种语气，然后我觉得很搞笑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属于简中互联网的造神然后毁神的一个过程，
哦，你说的
对，
对。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搞笑，因为。但凡一个人对这件事情有一稍微深入的一点点了解，就会知道，这根本就不是这么简单流于表面的。它作为一个非常 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然后她去选择了结婚，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事实上，她是，她的那位结婚对象是一个，基本上已经要走进生命的终点的一个，年迈的历史学家。然后她跟她，两者其实是朋友关系嘛。然后她是出于便于对那位朋友的处理后事的考虑，然后，但又由于日本她的那个大背景，好像是非常强调家庭的这个单位，他不能作为朋友去帮他料理后事，只能作为他的妻子去跟他一起料理后事，所以他才选择了跟他结婚这么一个行为或者说举动。然后当我们去真正的去了解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上野对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一种反抗，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搭伙过日子的夫妻，他们只是朋友。然后他就以这种形式，作为了一种对于日本以这种家庭为单位，这么强调这种家庭单位的一个倾向的反抗吧。他明明是一件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就会被扭曲为他秘密结婚，他不配当女权，这就是很搞笑。
确实，我也觉得略显荒谬。而且你刚刚说到简中互联网特有的造神和毁神，我觉得这个说的真的好准确啊，因为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啊、非常典型、
就是、对呀、啊、而且像比如说之前就是确实也可能确实不仅是被捧上神坛的人，大多数人并不允许他拥有一些他们自己看来所谓的污点。对于受害者，他们也更希望是一个完美受害完美受害者。
确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互联网它的一个特点吧，就是它是很容易把一些很小的那种琐事，一些可能很负面但是确实只是很细微的东西，放大到很多很多倍。特别是一些公众人物，他的可能任何一个眼神，然后一些很细微的肢体语言都很有可能会被放大，然后过度解读，这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是的，我也觉得。
哦，其实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那个全西西他们三个跟上野千鹤子进行交流之后，甚至还有人就是他们拿就是孙一宁在直播里面表现出的一些立场和观念、
哦、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然后大家称孙一宁为原教旨女权主义、真的很搞笑。因为孙一宁他确实他并没有任何的那种很多的关于这种立场性或者文化性的一些思考，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很爱女的一个人。然后特别是他对男人的攻击，对女，还有对所有的他直播间里面的女粉丝那种非常温柔非常理解性那种 considerate 的那种交流，就是让人就是觉得很荒谬。而且他本身因为他本身的性向还有跟王思聪的那些经历，或者说他更早的很多遭遇，其实都是能说明他本身作为一个女性会遭遇到了很多性别暴力的。所以确实我觉得他跟如果能跟上野千鹤子进行对谈的话，那一定会是非常有趣的。
是的，我也支持。
你也支持。
对，我也支持。
对啊，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又我们又把主题给讲歪了。我们本来好像是从婚驴开始说吧，然后说着说着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里来了
啊。对对对，
但是对，我突然想起来，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就是把所有进入婚姻的女性都定义为婚驴的话，那其实仅仅当了15个小时妻子的上野千鹤子也当了15个小时的婚驴。我觉得是真的很荒谬。
也太荒谬了。
对啊，因为这个词本身它侮辱性就是非常非常强的。 他把女性称为驴，因为驴它本身就是一个任劳任怨，然后要一直不停的劳作，然后没有任何反抗精神，没有自己独立意识的这样一个动物。然后你如果把任何结了婚的女性都把它定义为婚驴，就把它跟驴来做，就是这么简单粗暴的进行一个类比的话，那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尊重人的一个说法。
啊，对呀，而且，对呀，说的对。
对呀，而且我觉得很多，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他在具有女性主义者这个，或者说女权主义者这个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一个人，然后他可以是务实的，他也可以是非常理想主义的。他可能，比如说，他如果很理想主义，他可能确实就跟豆瓣很多妓女一样，他一辈子都可以抵抗住那种世俗的压力，然后不结婚、不生小孩，践行着很多，很不能被主流叙事所包容的一些实践，比如说，什么剃寸头啊，然后那种 no bra 啊，就各种。这种实践，但是当一个人他是本身就是一个很务实的人的时候，他就很有可能会选择走入婚姻，但是他仍然是有可能就是只有这种女权主义立场的。但是，他比如说，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个姐姐，她一开始我们有时候会聊起这个婚姻之间的，就是关于婚姻的话题。他在知道我就是很坚定的不决定结婚的时候，他就是很快他就会反应到，那你有考虑过你的父母吗？因为，因为我们生活的地方也不是一个那种特别包容、特别开放的一个大城市，就是不结婚的人肯定是会被所有的亲戚啊、邻居啊，在就是背后在那里碎碎念或者当面念的。然后他就问我，那你没有考虑过你的父母会不会被别人指指点点吗？但是就是虽然我觉得他做很多选择的时候都很忽略自己的感受，但是不可否认，就是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比所谓的理想主义者在意世俗的这种观点跟看法的程度要高很多，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更务实，比如说他们，确实。需要有生孩子给他们养老这种观念，虽然我自己不是太认可，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选择结婚，和他自己是否持有女权主义立场，并不是一件很必然的，就并不具有一种很必然的联系。
而且我觉得，就仅仅就是，如果去评判一个女人，她到底就只仅仅通过到底是否有结婚，而去抹杀她在其他方面的任何努力，甚至那些努力她可能本身就是具有女权主义实践的，这也很荒谬啊！就是我本身也不是很能理解这种事情，就是我觉得至于吗？真的至于吗？
对呀，至于吗？至于吗？就是可能确实有人结婚是对世俗的妥协，但是你不可否认，确实有人就是喜欢小孩子啊，他可能就是想养育一个小孩子，他也确实有条件养育一个小孩子。那他就，那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喜欢小朋友的话，那他选择结婚，那就是一条很理所当然的道路啊。我觉得这一点都不稀奇，我觉得人之常情吧。就是，怎么说呢？虽然说我们既然选择了女权主义者，做女权主义者这样一条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多人走的道路，可能确实，很多时候需要背离主流，但是不代表你整个人，他你的所有实践，你做的所有事情都一定要完全契合，就是那些所谓激进女权主义者对于女权主义的想象吧，我觉得倒也不至于这样。
而且你说起小孩子，就让我想起来了，之前不是大概好像是一年前，关于冻卵的话题，不是也闹得沸沸扬扬的吗？然后当时我听有一个播客，它里面提到说， 在中国你去冻卵这件事情的实践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如果你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你去美国或者去其他一些国家去冻卵，然后在之后拥有自己的孩子，就是这样的话，也是就是你通过自己在世俗上面那些物质条件，然后你才可以拥有在没有一个生或者说就是一个所谓的父亲，一个具体的男人给你提供父亲这个角色的身份的情况下，就在这种情况下你才可以拥有孩子。然后当时他提出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那如果说她做一个农村妇女，她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经济条件的支持。如果她想要养育一个小孩，那她唯一的选择就可能是她必须要迈入家庭，她必须要走入婚姻，她才可能拥有一个孩子。这又
哦，
让我
就
想起来
是
那个刘样样是吗？她是叫这个名
刘
字吗？
小样，刘小样，
刘小样。刘小
嗯，
样，她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她几乎拥有一种女权主义的直觉。但是如果她想要拥有一个孩子，那她除了家庭和婚姻以外，又有谁能够给她提供一个除了家庭和婚姻以外的选择呢？如果她真的结了婚，那是不是那些女权主义者也要反过来去把她作为一种从具有女权主义直觉的人，然后重新打入婚礼的范畴吗？可问题是，就是在现在的中国，你根本就不能要求说，一个人他必须要拥有女权主义的思考和立场，甚至像刘小样这样对女权主义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系统性或者学术性的了解的人，这些人才是大多数。他们对于生活中的一些不平等，可能仅仅只是靠一种女性的直觉去判断的。那就是因为他们仅仅拥有最为萌芽阶段的女权主义，甚至在一些还尚未觉醒的阶段就迈入了婚姻和家庭当中，难道就要因为这个去把他们打入婚礼的那些一个高帽里面去嘛？这也未免太苛刻了吧？就是我觉得这实际上虽然这跟女权主义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这已经是很违背那种人文关怀的范畴了。
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从换一种说法，它其实背后也存在着一个阶级问题，就是有一些女性她
对，
可
是
能确
的。
实对存在着享有特权，但是没有意识到的这个问题。这
对，
其
是
实
的，我也
就
觉
是，
得。
对，这其实刚才就是让我想到，就是其实很类似的话题，就是代孕嘛，就是。嗯，如果你是一个中产阶级或者及以上的女性，你当然可以选择去找阶级比你更加低层的那些女性来替你代孕，替你完成这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然后你接下来就可以请保姆，然后你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几乎可以完全隐身，然后你可以去继续你的工作，做所谓的女强人，然后事业几乎不会受到一点的影响。就是你在这个家庭的分工当中，所有本来属于中国更加普遍大多数的女性的那些家务劳动，然后养育孩子，然后生育孩子，这所有的这些极其耗费精力，然后时间的这些过程，你都可以通过你本身所在的阶层，然后带给你的金钱去让别的女性完成，你完全可以把这些压力和痛苦转嫁给比你所在阶层更低的那些女性。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这过于残忍。
对呀，
然后对，然后我就是又想到我前两天看到的一条微博，它是就是搬运了 ins 上的一条po 文，然后他是讲，一个女生，她说她在家里面发现妈妈其实很想读书，她想要买一台电子阅读器，然后被爸爸拒绝了。爸爸说：“你从来没有读完过一本书，为什么要浪费钱买电子阅读器？”然后 他妈妈在就是进入这些繁重的家务劳动之前，其实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他喜欢读飘，喜欢读《悲惨世界》，但是在进入这些繁重的家务劳动之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也没有精力去读书。他可能每天，做完这么多的家务，然后接下来就已经到洗漱睡觉时间，挤不出时间来读书。就相反，然后她的丈夫就是那个男人，他不需要做很多家务，他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他可以读书。然后就是他有一段文字写得非常让人心碎，他说，妈，爸最清楚，爸不能装作不知道啊。他们被埋在了爸屁股坐着的锃亮的客厅地板下，他们和洗衣机里面的洗衣液一起融化了。洗碗的时候，他们和食物残渣一起被冲下去了。熨爸爸的衬衫时，他们和水蒸气一起消失了。爸把南瓜饼放进嘴里的时候，他们被一起吃下去了。他说：“爸，吃饱了舒服吧？回家总是很干净，心情很好吧？卫生间每天都在用，却连水垢都没有，像魔法一样吧？垃圾桶也绝对不会溢出来，很神奇吧？”他说，玛格丽特·米切尔离开了，维克多·雨果离开了，勃朗特姐妹离开了，因为妈妈要做家务事，他们都离开了妈妈，超级让人心碎，真的很让人难过。就是一个，就是作为大多数的一个很普通，并不是在中产及以上的家庭里面的一位妈妈、一位妻子，他们没有办法再去追求那些更高的理想了，他们没有办法在职场中创造那种，这么多的价值，没有办法这么体面的去跟别人进行那种，什么商务洽谈啊，然后，创造那些劳动的价值，他们可能只能在家里面做那些很繁杂，然后日复一日的枯燥的，而且还不被人承认的那种家务劳动，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残忍了。
我也觉得确实，他，哎，好那个，实在是很残忍。
对呀，就是我们在谈论就是任何关于女权主义的话题的时候，其实经常需要去考虑，就是，我觉得这确实是经常被忽视的一件事情，因为基本上会去谈论女权主义，然后会持有女权主义立场的人，很多时候，我觉得在这个群体里面，我观察到最多的，基本上就是女大学生，然后一些学者，一些就是在大城市生活的一些，基本上不用担心自己就是吃饱穿暖的问题，这样一群人，所以这些人他们本身具有的这种特质，就是容易会就很容易导致他们经常会忘记，就是真正的占有女性大多数的那一些，没有他们，不像他们一样过着这么体面的生活的女性。
是的，因为女权和特权它并不是冲突的两个话题。
对，确实是这样的。对啊，这个话题实在是太沉重了。因为，
对呀。
哎，但是，确实，就像刘晓耀那样，他们可能出身也没有这么好，然后他们或许也会有一定比例的人具有那种非常敏锐的女权主义直觉，但是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就是，他们所具有的学识跟眼界，其实你更多时候都很难跟他们去讨论，如何争取自己的权益，然后关于那些平等的话题，这其实是非常难的。就好像很多，成为了那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你是不是整个家族里面的第一个大学生？就是那些经过父母，就是非常工薪阶层的，很辛苦的培养，然后成为第一个大学生的那些女孩，然后她们在跟自己的妈妈进行对话，认为她们就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时候，其实，哎，这也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除了那些就是吸女儿血的那些父母，如果说一个母亲她为了自己的女儿付出了非常非常多，我觉得怒其不争是一种非常傲慢的说法，就是
对，这
你
确
做
实很傲
你，
慢。
对啊，你接受了对方给你。几乎说无私，甚至不计代价的哺育和抚养。现在你居然去责怪他，我不能理解啊！就是我不能理解，我真的不能理解。会发现，像婚旅，甚至还有很多，是也不是很多吧？就是，但是"婚旅"这个词，你会发现它是完全。彻底的针对女性的，也就是说，你作为，我觉得这也很荒谬。一个女权主义者，我们对她的期待应该是，她应该把攻击的对象，起码说你攻击的对象可以是男性吧。可是"婚驴"这个
对，
词，
这
它
确
完完
实。
全全的针对女性啊。然后我现在认真的思考，有没有跟我刚才想，有没有跟"婚驴"所对应的称呼男性的词语呢？我觉得同样迈入婚姻制度的男性，顶多人们会说这是生物学父亲，或者说隐身的父亲，可是根本就没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就是可以咒骂男性到这种程度的词语来形容婚姻制度中的男性，这使得这整个词语变得更加荒谬。
哦，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三个词语，就是婚娌、娇妻和美意，它都是，这三个词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是由一些网络上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针对女性的，就是。我们在很经常在讨论男性的隐身，比如说在家庭中，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然后在一些很多社会新闻上面，这些都是更加公共的领域。但是就连在女权主义者这个相对来说更小，而且更加强调对女性的保护跟爱的这种领域，甚至。对于男性的攻击都可以隐身，这也太荒谬了吧！尽管这
啊，
些
我也
词他
感
们，
觉。
对，尽管这些词他们本身肯定是具有讨论的价值，然后也具有讨论的意义，就是我们确实可以在讨论这些词汇的过程当中，可能能促进很多我们自身意识的一些觉醒或者说进步吧。但是首先肯定要跟先攻击男性啊，这当然是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无可争议的一个前提呀、啊，肯定要先骂男人骂够了，我们才可以讨论女性内部的问题。问题是骂男人还没有骂够。
确实，就是，我有一个室友，然后他在上周末的时候出去玩儿，当时他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去路上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回来，然后玩的还蛮开心的。但是，就算他自己一个人出去，也化了妆。他说他。精心打扮了一下，然后挑选了漂亮的衣服。但是就是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非常，不能理解的行为。因为我一般只会在，为了跟一些女生朋友出去玩，然后他们会打扮得非常的精致漂亮。我为了显得合群，我就要化妆，然后穿好看的衣服，然后比较随主流一点。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出去还要化妆呢？"他的意思就是。他说，当他看到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看到自己非常好看的时候，他自己的心情就会好。就是，可能一部分人他们的想法就是觉得，就是所谓的服美意，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内容，而是完全由他们自发的去追求的一个行为。
哦，对，其实这让我也想到我的一个室友，他的情况，他就是，他只要出门就会化妆，一般来说，如果一天有课的话，那他肯定早上就算是早八，他也会7点多就爬起来开始化妆，然后他是 画那种很完整的大全妆，底打完要遮瑕遮完修容，然后腮红，然后眉毛肯定要画，睫毛的话要先夹，夹了刷打底，打底刷完还要刷睫毛膏，然后画眼线、眼影、卧蚕，还有鼻子要干嘛？鼻子哦，对，修容已经修过了，然后要打腮红，然后口红，还有什么高光，想起来了，反正就是手续非常的繁杂，就是每天早上他都要因为化妆，让自己每天都牺牲半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然后放弃跟我们一起去吃早饭，然后在寝室里面化妆。后来就是有一天很神奇，那一天我们应该是没有课，但是我们一起约了去食堂吃饭。就只是去一趟食堂作为外出而已，然后他就居然还是开始画那一套非常繁杂的那一个大全妆，然后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今天没有课，然后只是去食堂，你为什么还要画这么完整的妆呢？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在网上看到经统计。在食堂偶遇帅哥的概率是最大的，然后但是同时呢，他之前也发表过，认为女性化妆是取悦自己的言论，然后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割裂，然后由此而形成对比的，就是他有时候实在是有急事或者怎么样没有办法化妆或者来不及化妆的话，他就会全面的包裹自己。就是他会冬，我那次是冬天，他基本上都会化妆。有一次来不及，应该就是那天冬天，他就是穿了那种毛茸茸的那种很可以把自己裹得很紧密的那种衣服，然后戴了那种很大的围巾，可以遮住自己的半张脸，然后戴了口罩，戴了一个很粗的黑框眼镜，戴了帽子。然后他就说，如果不化妆的话，他这样打扮就觉得自己勉强可以出门。然后就是引申出来的，就是一些想法，就是现在更多的情况下，可能女性，就是化妆带来的一种可能是危害吧，就是让我们女生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特别是特别是我想起来，我有个朋友，他也是说，感觉自己不化妆就没有办法出门，就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最本真、最自然的那种状态。让我想起来，就是豆瓣有一个组叫"啊，这恐惧该死的甜美小组"，就是有一个女生，她曾经发过一个帖说，她是恐化妆这件事情的，因为她觉得化妆就是伪饰掉自己本来的样子。然后用那一套更加符合主流审美的那一套，审美更加符合主流审美的那一套秩序去，伪装自己，去伪饰自己，让自己去迎合那一套审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确实，这就是让我想起来一个词，就是他们说。东亚的化妆术就是换头术，他说他们不是都说这是一种魔法一样的一种像巫术一样的存在吗？就是他们都很追求这种，通过化妆让自己几乎能完全变一个人，然后几乎是换一张脸的效果的这种手段或者说技术吧，所以这就是可以让这可以让我们起。就是这启发了我们关于化妆是不是完全让女性，伪装出另一个自己，然后从而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原本的自己的一个想法和讨论吧。
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我觉得，而且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我也会化妆吗？我在很早以前我没有意识到服美役这个事的时候，我觉得服美役这个东西，我实际上在很早以前，我就像所有很普通的女生一样啊，我是根本就没有反思过自己对美的追求是一种规训的，直到我看到服美役这3个字，然后我才猛然意识到我自己就是化妆追求美是在服美役。然后我后来对美役和化妆进行了一些思考，我是觉得当你服美役的时候，当你化妆的时候，你看到自己有一张
比原来的自己更加美丽的脸，你觉得这张脸这个外貌符合了一种你自己在概念中认识到的一种社会对美丽的脸的一种期待，你符合那种期待，你印证了那种期待，那印证了那种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这个时候我才会感受到化妆和服美役带给我的快乐。也就是说，我只有当我自己拿着主流的那一套标准来套在我身上，我自己自我客体化的时候，我才会感受到化妆或者说服美役带给我的愉悦。也就是说，从我反思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服美役它是一种女性对于自己外貌的主体权利的一种让渡，然后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非常的抵触它。就接着那个主体权利说，我觉得服美役化妆和拍照自拍也是一个很有非常紧密关联的事情。当你拍照的时候，你自己把自己的美丽或者长相印在了照片里，然后你把这个照片发在社交平台里，你所等待的就只有是等待着被评判，等待着说你接下来就是，你就真的就只能成为一张客体，因为照片对于我们来说，但它就是一个客体嘛。所以，但是我后来又看到戴锦华，他有一段论断说，当自拍这件事情如此风靡的盛行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但是当你在自拍的时候，这张照片实际上在宣告这个世界是你的陪衬，而你是这张照片里面最重要的元素。这也让我就是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
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事实存在的，就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明明自己才是照片里面的主角，但是，这可能也是照片它本身就是，可能从照相机发明出来，然后我们可以记录下来，身边发生的一切，也可以记录下来自己，这好像是一件非常具有主体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就算是拍自己的照片，我也是我的世界里唯一的主角。但是事实上，在演变到现在的这样一个程度，就是特别是从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这个高度成熟跟发展的今天，事实上我们又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完全客体的一个位置上面，因为就好像你说的那样，拍化妆和拍照它本身是有一个很必然的联系，在现在的逻辑语境下，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化了妆不拍照那就是白化妆，然后拍了照又不发到朋友圈或者别的社交媒体上面，那就是白拍照。所以这三件事情就是会形成一个很紧密的逻辑链条，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面展现出来的那一套精致，然后毫无缺点，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从妆容到表情到打光到调色，然后再到什么 P 图的各种各方面的这种细节，就是可以说明这一切原本最最本真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我们需要在社交媒体上面展现出我们非常美好的那一面，我们要打造属于自己的人设，我们要创造一个自己最完美的世界。但是这其实让我也引发了一个我的一个现象的观察吧，就是我发现我的朋友圈里面比较年长的那些长辈，比如说到中年之后的一些师长，他们好像特别不爱发朋友圈，特别是以我妈和我几个叔叔他们为一个例子，就是他们的朋友圈全部都是那种转发那种走失的小孩，然后要么就是家里附近什么蛋糕店啊什么的促销做活动，在朋友圈集赞。我感觉他们到了那个年纪，好像已经完全不在乎说我需要在社交平台上面营造什么样的人设，维持什么样的人设。这可能也是属于 具有这么多年的阅历之后形成的一种人生智慧吧。我觉得他们相比起我们作为，就是我接触最多的就是女大学生这个群体，相比起我们这个群体，他们更加的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好像是更加自由、更加随性、更加自然的。嗯，这就是我的想法了。
嗯，你说的很对，你让我想起来，我之前在微博上面看到有两个，那个微博是一个视频内容，然后那个视频的内容是两个老太太，然后有一个男的，他好像是采访一样的过来跟那两个老太太说，你们两个真的很美，然后这两个老太太非常的愤怒，她说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评判我美不美？到是谁给你的权利，让你能够抓着这些人，就是抓着我们的外貌和美丽？然后那个男的说，既然我夸你们美，你们就应该领受，并且应该感激我对你们美貌的认可。然后，就是他，然后这个时候老太太又重申了一遍说，你根本就没有权利去评判我们的外貌。我对这个视频的印象非常深，因为当我们，接受他人对我们外貌的称赞的时候，我们无形中就已经完成了一种权利的让渡，我们把自己对自己外貌的主体权利的评判标准递给了旁人手中，然后让他们用一种社会普遍标准来重新，来评判你。
哦，对，我觉得，这两个老太太她们展现出来的这种态度，以及让我就是引申出来让我联想到的豆瓣的一些鸡女她们的那种论述，她们的论述大概就是这样，不是很多人为了就是其实容貌焦虑也是跟我们今天谈到的"服美役"这个词语关系非常非常紧密的话题嘛。然后有一些女孩会，为了怎么说呢，消除一些女性过度的容貌焦虑，他们会说，其实每个女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美啊，每个女孩子都很美，就是只是可能没有好好打扮，打扮了之后每个女孩子都是小美女啊，什么什么的，就这种话。但是很多豆瓣金女，她们就是会，就是以那种非常坚定、斩钉截铁的那种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她们说，其实女性根本就没有美的义务，就是。你并不需要去说什么每个女孩都很美，虽然本意可能是好的，但是从最根本的逻辑上来说，我们如果能够真的否定了女性需要美这件事情，其实女性才能真正的获得更大的自由，完全摆脱容貌焦虑这种桎梏，去把自己的精力跟时间花在更加有价值、自己更想做的事情上面，而不是陷入这种内耗，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就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更加底层的逻辑，就是它是一个更根本的一个观点，它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引起女性容貌焦虑的一切。就是当女性根本就不需要美的时候，这些话题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讨论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抛弃对美这件事情的追求，其实女性就是可以获得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嘛。
对，你说的很对，你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漫画，那个漫画就只有4格还是3格，然后第一格它的内容是一个墙，然后做成了一个非常具有女性传统社会期待的一个女性形象的，就是她的头发和身材都是很具有传统的女性色彩的，然后第二格就是一个女生她发现了这个墙。然后第三格就是这个女生，她开始喝可乐，然后健身，然后第四格她就是这个女生，她变得非常的壮硕，然后她就把那个墙直接撞了开来，然后从此她那个传统的女性形象就在最后一格轰然倒塌。我觉得这个漫画是我看过对服美役或者对传统女性形象那种颠覆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一个漫画，真的就是非常打动我，真的很打动我。
对，这听起来太酷了吧！这真的很
对啊，
酷。
对啊。
对，这其实，哎呀，就是对于就是化妆和服美这些讨论，其实我觉得，对，就是同样，就像这个漫画让你很感动，很就是眼前一亮的这种程度一样。我当时看到那个雨中山果洛他那个帖子，我也真的是被眼前一亮到了，就是。他当时，我最喜欢他展开的那一段论述，就是，有一些女生在那个化妆到底是不是服美役的那个帖子里面，她们表达的观点是，化妆和美丽难道不是一种权利吗？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种权利，而去追求，所有女性都不化妆呢？然后那个这个，著名的。豆瓣豆友，然后与舟山果洛女士，她就说明明自古以来，我们女性争取，明明在争取这么多权利，从读书到上朝堂，或者说经商，然后外出，就是各种各样这么多的权利与自由，我们都在争取，但是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争取到，唯一几乎都不需要费力争取，我们就已经得到的就是化妆和美丽的自由。然后他就是很容易的引起我们的反思，对，就像他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努力的争取和抗争，我们还是不能在职场当中实现同工同酬，我们在政治领域当中也没有办法实现完全的平等，我们仍然没有办法看到这么多的女性政治人物的存在，但是。那一件事情确实毫不费力地做到了，就是每个女性都可以去化妆，但是当然是仅限于成年女性，就是结束了在高中的苦学僧一般的修行之后的女性，她们我们完全具有化妆的权利，甚至说我们没有了不化妆的权利，我们好像有的是化妆的义务，我们就需要变美，她。就是由此引申出来的，就是他那个帖子里面有人反对的时候说，我们女生化妆就是一种权利，为什么要放弃这种权利？他这个大前提很有可能就是错误的，因为化妆可能并不是权利，而是义务，它是在我们身上形成的枷锁。就由此，我们之前讨论到说，明明服美役它这个词。更让人眼前亮的地方就在于，它其实是，它并不是一件谴责或者针对女性的一件事情。它这个词本身"服役"，它就是，强调那种外界对于女性的束缚跟压迫。所以这个词它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讨论意义的。所以说，我们在当下去讨论。化妆或者说变美到底是权利还是义务的时候，完全就是可以，借着这些事例去，得出结论，就是它可能确实在某种意义上算权利，但是我们一定要去思考的就是它到底有没有成为一种义务。
对，而且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印象里面，他那个帖子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人类都追求美，那最后为什么追求美的就只有女性这一个性别？如果女性追求美，为什么不让男人成为美的承担者，而是让女人自己成为了美的承担者？我觉得这个讨论，就是这个论断，也让我觉得非常的眼前一亮。然后我还想起来一个事，就是女性她很多的时候，她的价值都是被男性所剥夺了，或者说被男性所享受了。而美这个元素也是这个样子，因为美丽最直观的，它也是服务于他人的眼球。服务于他人的审美体系，也就是说，美丽它始终是一个利他的行为。
对，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他的那一个论断，就是为什么如果说追求美就是人类的天性的话，为什么男人他们就可以不用追求美，最后只有女性就是在不断的学习化妆、穿搭、学习变美， 对，其实引申到别的领域，其实完全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所有的，就是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一些引导，都是让我们走上一条就是传统的属于女性的那条道路。其实这条道路是具有很多的欺骗性的。这就又让我想到，就是上野千鹤子她之前的那个一个讨论嘛，她就是说。其实女性她就是会经常陷入一种走上更加容易的道路的陷阱。她女性堕落实在是太简单了，她是这么说的。就是，确实是一个女性，她没有好好，就是她在学业当中没有取得很好的成就的时候，很快就会有人来给她开脱。她说没关系，女孩子读书可能就是后劲赶不上男生啊，女孩子读书不用太好，这种话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然后男性他们，比如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男性更多的走入理工科，而女性走入文科。而现在的情况大家也都是知道的，现在就是从就业来说。文科很显然要比理工科要坑太多了，所以说，事实上男性他们总是在走那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而女性好像有这么，就是他们在走在自己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好像有这么多陷阱，就是甜蜜的诱惑，你可以走那条更加简单的道路，然后你以后可以成为一个不用工作、不用创造价值的家庭主妇，你只要在家里面把简单的家务做好就行。这其实一切它都是具有欺骗性的，而往男性选择的道路，往往才是那条更怎么说呢？更具有竞争性的那种道路，比如说在政治或者那种互联网，然后还有等等具有更加大的话语权，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这些行业里面，男性永远是占据主导地位、占据多数的数量的。我觉得确实，女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里面，所有人都在欺骗女性，说那些更加艰难的道路其实是不适合你的，你可以选择更加简单的。与此同时，男性就可以通过这种谎言更加容易的排斥出，把女性排斥出他们的领域之外，然后可以很自由的在这个领域里面，实现自己的价值。就是，然后我突然想起来的一件，就前两天听别的播客，他们就是谈到女性在职场当中面临的很多困境。有一个点，他就是说，男性更多时候会通过抽烟、喝酒、嫖娼这种方式去聚会，然后他们会在这些聚会里面交换信息，他们会形成一种特有的联盟，然后他们会把女性排斥在外。他们交流信息之后，可以借助这些东西，就是也借助他们之间的紧密的联系，可以在职场当中，在排挤女性的同时，让自己更加容易晋升，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真是一件，哎，这让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是的，我也觉得，我也，哎，是的，向下的生活是很容易的，
对，很容易
你
掉进
要，
那些陷阱。
是的，我觉，但是，哎，确实，但是，哎，我们觉得不要，哎，算了，我也不想说，我觉得对女性，我觉得不能苛求太多，就
对，因
是。
为它的阻力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实在没有办
对，
法要求一个处于弱势的人，你就不能要求他必须排除万难，一定要走上那条更加
对啊，
就是布满荆棘的道路，这太残忍了。
对啊，我觉得对啊，就是这样的。
让我想起来，我之前看那个《妇女参政论者》，他就是一个描述，很多年前那些女性先辈，她们通过自己的很 非常有力的顽强的那种抗争，甚至付出鲜血也要争取到女性的参政的权利，以及同工同酬的这个步伐的推进，就是会让我想到，这当然是值得敬佩的事情，就是他们宁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也要为以后的女性谋更大的福祉，争取更平等的权利，但是。这太需要勇气了，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就是，我们也就好像那个韩国他们的女权，他们的主张就是6B4T 嘛，就是不谈恋爱、不发生性关系，然后不化妆，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他的这个本身的初衷肯定是非常好的，他也是符合很多。女权主义最根本的诉求的，但是我们当然不能以这种非常严苛的要求去束缚每一个女性，不能说是束缚，不能这么要求她们，就是因为这太严苛，这也太需要勇气了。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每一个人都这么具有勇气和决心和这种实践的能力的。
是的，是的，就是他实际上去争取一定的女性权益，他是推高天花板的行为，他或者说他是
对，
去触摸禁区，甚至试图把那个边界推得更广的行为，这当然是有风险，也是需要勇气，更需要力量的。如果你本身就要求一个并不是那么拥有，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在女性议题上面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或者贡献的话，那他起码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就是不然他要怎么去实现？就是如果你想要实现一些比较大的成果的话，他提出的条件就是需要一定的社会资源，可问题是你也不能拥有，要求所有人去拥有那种社会资源啊。然后，其次就是，
对，
如果你想要让一个人他在个人生活中完全实践那些主张和要求，我觉得这也很严苛啊。这样，我觉得就是真的不能给人那么大的要求。
对，反正简单来说就是不要太苛责别人，特别是不要太苛责女性，这一切都 太
对
难
啊。
了。
对啊，我实际上是我觉得要原谅别人的懦弱吧，我也不能说原谅，我
对，
根本没有资格去那个叫什么去
你没
责
有
怪
立
他，应
场
该说
原
要，
谅，对对对。
对对，我没有立场原谅，应该说是要允许他人的懦弱。
确实，理解也允许。哎呀，我觉得，哎呀，我们这个非常好，我们一点都不恐弱，我觉得这非常好。
哦，对，是的，挺好的。
对啊，因为哎，确实，我们怎么说呢？虽然说可能沉默在某些时刻也是可以成为一种力量的。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社会条件之下，不做唱鬼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就是希望
是
我
的，
们都
是
不
的，
要做唱鬼，就这样。
是的，是的。对，
那我
确
们
实。
其实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要不就到这儿？
好啊，感谢收听本期胡扯狂欢。我是依依。
我是小新，如果对我们的谈话很感兴趣的话，可以点一个订阅或者发表你的评论跟我们讨论，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